关系。那么下面呢，就是讲第二个科判，破程许其他立宗分而以宣说他宗而破其立论。来讲第一个是宣说他宗，那主要是一些小乘的观点。小乘者呢，他是对于这个虚狂妄取，他有另外的解释。他在有另外的解释，他说要破斥中观中安立的这样一种无实空性的安立的方法。好，下面有六句：诸法有义故知，皆是无性；无性法亦无，一切法空故。若诸法无性，云何而有义？从表面上看啊，他好像似乎觉得的是非常究竟的。啊，无性法亦无，一切法空故，好像讲了这些。他实际上呢，就是说小乘者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呢，都不是按照中观中的解释来解释的。下面我们一个分析：诸法有义故，直接是无性。他就说解释这样的无性的时候，就是说一切诸法有变异的缘故，前后不一样，前后有变异，比如说刹那生灭，或者初无常也好，或者细无常，前后都不一样，诸法有变异的缘故，直接是无性。这个无性呢，就是说没有恒常不变的自性，简称无性。所以说中观中讲的无性和这样一种这个小乘者讲的无性不一样。中观中讲的无性呢，就是说一切万法想无自性，这个叫无性，没有它的本体可得，没有法的本体可得，叫无性。那么就是说是小乘者讲的无性呢，就是讲没有恒常不变的自性。为什么没有恒常不变的自性呢？诸法有义故，它首先一个前提，诸法是有的，只不过诸法有变异。所以说诸法有变异，就是应该了知，就是没有恒常不变的自性，这个叫做知皆是无性的意思。他的解释这个。后面的无性法亦无，一切法空故呢，也不是像中观中是讲的一样，无性法亦无，他就说无性法亦无这句话是直接针对中观的观点。中观中认为一切万法是无实的空性，这个是不对的，无实法亦无，这个方面是没有办法这样的，这个案例是不合理的。那么就是说是，而且他进一步指出呢，就中观中说无性法，这个本来就是个矛盾。无性的东西是什么呢？无性就是不存在，没有的法就叫无性的法，因为它没有它的显现嘛，没有它的本体。所以中观中解释的无性，就不是说它没有恒常的自性，没有像我们这么善巧的解释。他就说所谓的这个无性，就是没有一切万法的显现。那么如果是没有一切法的显现呢，说无性又说法，这个就是矛盾的。如果是一个没有的东西，怎么可能是一个法呢？说无性法这个说法不对。如果这个法有，你才说这个法是存在的。它的法是什么？有它是无常的，或者说是恒常的。那么这个法的本身都不存在，就怎么说有无性法可得呢？无性法这个是没有的，有无。那么一切法空故，这个一切法空故并不是像中观中解释的一切法空的这样一种意思的，它有它的解释的方式。一切法以人我而空故一切法以人我而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一切法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呢以人我而空，人我是没有的，这个叫一切法空。这个叫做小乘当中解释的这个一切法空。所以说如果单单从字句上解释，好像和中观中解释的方式一样的，但是呢它里面加了很多这样一种简别了。所以说一切法空，就是说一切法本身存在，而只是以人我而空。以人我而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人我呢，它是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的，这个人我从来就没有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所以说一切法以人我而空，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他空的一种案例了，就暂时的他空了。就是说如果按照自空的解释的方法，就不能说一切法以人我而空，一切法以一切法空，眼以眼空，耳以耳空，就是说像人我以人我空，他就不是说一切法自己不空，一切法以人我空。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就变成了一种他空的解释，而他保留了一切法本身，而说人我是不存在的，人我在一切法上面是不存在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讲到了这个一切法空故，一切法是空的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就说是若诸法无性，云何而有义？他进一步的给中观中发过是说，如果说一些诸法是按照你们的观点是无性，那种无性的话，不是说没有恒常之性，而是说没有它的本体。如果说一些诸法都没有它的本体，云何而有义呢？又怎么可能有变异呢？那连它的法都没有，怎么可以变异？实缘它没有本体，不可能变异；虚空它没有本体，就不可能变异。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只有在它存在的基础上才可以有变异。如果它不存在，就没有变异。那么就他给中观中发的故事到底存在是不存在呢？中观中说这个不是是没问题，年龄当中他无自性的法可以显现的影像，在这个不观察的时候呢，可以有前后的差别，但是我们说的这样一种无性，它是圣意的本体啊，的确确是没有存在它的本体的，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说从这就说是前面的一个宋词可以看出他对方的观点，也就是说诸法有义故知皆是无性呢， 这两句话它是主要是要指出外道的一种恒常不变的观点是不对的。他就说外道的观点没有按住中道，为什么没有按住中道？外道承许恒常不变的法，他是承许恒常不变的法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小乘者说知法诸法有义故知皆是无性，他就说知皆是没有恒常不变的知性。所以说这两句呢主要的矛头是指向外道的，指向这个恒常不变的这个常有外道。因为一些诸法都是变异的缘故，不管是初无常也好还是细无常也好，它都有变化。所以既然有变化的话，外道所认为的恒常不变的人我，或者说一个恒常不变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的存在大在天等等，这是不对的。他没有安住在真正的中道，他就说像这样的话知皆是无性，应该理解是没有恒常不变的知性。所以说他就说通过这破外道来安立这个无性的观点，无恒常不变的知性，刹那无常的。那么在这破了外道之后呢，他就说不单单外道没有真正的理解这样中道义啊，中观者也没有理解中道义。怎么样呢？中观者呢，他说外道他是安立恒常不变，中观者是安立没有诸法显现。所以说无性法亦无这句话，无心法义务这句话，它是主要是针对中观者。他就说你不能安立恒常，但是你也不能安立断灭。他就理解中观的这样一种空性是断灭见，他就是无心法义务一切法空故。怎么样理解一切法空？那一切法是刹那生灭的，这个法的本体是应该有的，只不过呢是没有人我空，没有人我而空的。所以他就说中观中也没有理解中道义，那么只有我们的观点最能够理解，既破了外道的恒常，又破了中观的这个断无。他就说我们这个恒常不灭的法呢，它既然既有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这个时候没有落入这个虚无的状态啊，也没有恒常不变的自信啊，他就说是一种啊前后刹那变异嘛。就像这样讲的时候，他就觉得外道的观点也不正确不了义，然后呢就说是中观者的观点也不了义，那只有我们的观点就是刹那生灭无常的啊，实有的无常，这样的话才是一个真正的安立的观点。但是从他的角度来讲，从他的相合他弟子的讲法的角度来讲也没什么不对，但是真正观察的时候呢，他说破外道这个方面倒是就是说肯定没有什么讲的啊，就中观中也承许的，但是呢就对中观中这个空性呢的确是没有真正的了知，没有真正的了知中观中的空性。他就是认为中观中的空性就是什么都不存在，和这个断灭的无是一样的，断灭的无是一样的，并不是这样的。中观中的所讲的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呢是现无之性，名当中有其显现，但是在圣意当中呢没有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存在，分开二谛的抉择的。世俗当中有了圣意当中是不存在的本体的，但是就是说是这个小乘者的没有理解中观中的这种二谛的分法。当然就是说俱舍论呢就也有它的二谛的分法，但是他就认为呢在世俗谛当中有世俗谛的实有，圣意谛当中有圣意谛的实有，他就没有说是中观中说世俗谛当中有它的显现，圣意当中有它的这个无自性，那就圣意当中是无自性的。他没有理解中观中这种二谛的分法，他就按照他自己的二谛的分法，世俗有世俗有，世俗的法是世俗实有，圣意法是圣意实有，他一概都说是实有的法，他没有理解就是中观中的二谛，所以他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了。下面呢我们就说是一方面他没有理解中观中的意思，一方面我们要对他的观点呢进行一个破斥。他是认为有变异的缘故呢就得到这个诸法的本体，所以下面我们就破变异。第二个科判是破起立论啊，破起立论。破起立论呢下面可以从三个角度嘛，三个部分的分。首先第一部分呢是前两句，若诸法有性因何而得异，上次的科判当中呢就是讲到了就是无有自性成立的异法，就是说自性成立的变异是没有的。那么后面两句的事法则无异，异法也无异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观察这个变异不存在。后面的六句呢是从比喻方面的啊，从比喻方面去抉择的。那么首先讲第一部分呢，就是讲到了没有自性成立的变异，若诸法有性云何得异。那么到底有没有一个自性成立的这样一种异法呢？没有自性成立的异法。若诸法有性，如果按照对方的角度来讲，如果诸法真的是有自性的话，又怎么可以变化呢？有自性的法是没办法变化的。比如说你这个水变成冰，水变成冰，那么如果你这个水是真正有其自性的水，那就不可能舍弃你这个自性而变成另外一个冰的状态。那么就是中观中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因为它无自性的缘故啊，无有它的自性，所以说欲缘它就可以变化。如果已经有了自性了，怎么可以变化呢？所以诸法有性云何有异，这个方面可以从很多例子来分析，但是水和冰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了，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或者说 就是说这样一种总和牙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这样理解。反正呢，就有变化的法则会是这样。对方说，就是因为他有自信才有变化。但我们说，如果他有自信的话，就不可以变化了。啊，如果就是说是几个，以这个自信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像石女儿一样的这样一种虚无叫自信的话，啊，中高中也可以接受。因为这种是就是说只是简别的无私法的一种不存在的法的一种所谓自信呢，在中观专论当中就讲这种所谓的自信，就是讲它能够起作用的，这个能够起作用不一定就是实有的。如果是你单单是存安立在这个层面上，中观是可以程序。但如果你说真正安立的不是这种自信，而就是说有真正的实有的自信呢，我们说什么叫实有，什么叫自信，把这样一种问题严格的定义下来之后呢，如果真正有自信的法，怎么可能变化呢？所以说，如果是诸法有自信的话，就绝对不可能有变化。说若诸法有心，于何而得意，就没办法变化呢。这个方面就是观察了，没有自信不变的意法。那么下面两句话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变异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啊，为什么变异不存在呢？用两个理论来说明变异不存在。是法则无异，异法亦无异。就从这两个方面讲，是法呢，就是讲这个法。就是还没有舍弃了自己的自信的时候，这个叫做事法。义法呢，就是说已经舍弃了自己的自信，变成其他分位的法，叫义法。那么就是说，如果有变异呢，要不然就是说还没有舍弃自己自信的时候有变异，要不然就是已经舍弃了自己的自信之后的变异。那么实际上我们就分析的是，到底有没有这样所谓的变异呢？首先看事法则无异，就是还没有舍弃自己位置的时候呢，到底有没有变异？如果他都没有舍弃自己的这样一种自信，又怎么可以变成他法呢？比如说就是说人变成了牦牛了，人变成牦牛，像人变成牦牛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是法就是讲人，义呢就是讲牛，人变成牛就是说这个法变成另外一个法，有个变异嘛，有个变异。那么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变异是这个人没有舍弃人的自信的时候变成了牦牛呢，还是说已经舍弃了人的自信变成牦牛？如果这个人还没有舍弃他这个人的自信的时候呢，则无异，肯定不会有牛的自信嘛，他因为还是属于人的自信当中。如果说是没有舍弃人变成了牛，那就应该变成了又是人又是牛。第一，他根本没有舍弃人的自信，所以要具备人的本体。第二，在没有舍弃人的自信的时候变成了牛，所以说在一个法上面他就肯定有既是人又是牛的过失。是法则无异，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法是不可能有变异的。没有舍弃自法的前提下，没有舍弃事法分位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变异。那么既然事法无异，那么异法有没有异呢？啊，异法有没有异呢？这个异法呢，实际上从两个方面可以理解啊，不同的侧面可以理解。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是已经舍弃了前面的分位变成另外一个分位的时候，这个叫异法啊，这个叫异法。比如说人已经舍弃了人变成牛了，这个叫异法，已经就是说属于另外一种分位了，人的本体已经没有了，已经变成牛了。那么已经变成牛之后呢，这个上面有没有变异呢？这个上面是没有变异的。为什么变异呢？已经变成了牛之后呢，它就没有就是说是这个办法再变了。他已经就是说舍弃的分位已经变成牛的状态的时候呢，这个变成异法了。和前面的事法来讲，它变成异法了。那么这种异法能不能变呢？已经变完之后就不能再变了，啊，你不能再变。所以说异法无异的原因，第一个是这样的。第二个呢，是有没有这个所谓的人变成了牛的说法呢？没有安立人变成牛，因为他当他把人的自信舍弃完之后呢，他就说已经变成牛了嘛，所以说人已经完全舍弃了人的自信之后呢，人的自信连一丝一毫都没有了，所以就不能说人变成了牛。如果你说还有人的自信，把人的自信舍弃掉之后呢，可以变成牛，但是呢，一变成牛之后呢，已经变成异法了嘛，已经变成不同的法了，这个人的自信一点一丝一毫都没有了，一丝一毫都没有的时候呢，像虚空一样不存在的时候，又怎么可以说人变牛呢？人的本体都没有了，就不可能说人变成牛。所以说异法亦无异呢，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还有另外一种次能堪布注释当中，他就讲这个异法呢，是说两个不同的法叫异法，啊，两个不同的法叫异法。那么两个不同的法能不能够变化呢？各自手持各自的本体，这个方面是没有办法变化的。比如说柱和瓶，柱子和瓶子就是要异法，啊，叫异法。如果真有自信的话，那么柱子是不可能舍弃自己柱子的自信而变成瓶子的，瓶子也不可能舍弃瓶子的自信而变成柱子。像这样的话就叫做异法亦无异，啊，异法亦无异的意思，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个方面异法从两个角度，一个仁波切的注释当中呢，所谓异法就是说是已经舍弃了当时的分位变成另外一个分位了，比如说种子变成芽了， 或者说这样一种奶变成了这个酸奶了，像这样的话就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法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不能再变，不能再变，从两个角度，一个是以变不再变的这样一种理论，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变完之后啊，就是说第一个是已经变完之后不会再变，第二个就是说已经变完之后前面的法已经舍弃了，所以说不能说此法变成了彼法，此法变成彼法的这样名言就是无法安立的，所以说这个叫做这个变异不成。所以我们说这个如果有变异的话，你到底是事法变呢还是义法变？所以事法也无法变，义法也无法变。所以所谓的变它也是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啊，所以说假象可以，如果是真实就没法安立。说上次在讲根本慧论的时候也是讲，如果真正我们把这个中论呢再来学习的话，对一些万法假立这个问题，啊，就再来熏习之后很容易了之，所以就说不可能有真实的，因为在这个里面把这个所谓真实的立论呢一个一个破得干干净净的，最后就只能说这个变化呢，它只能说不观察的时候一个假立的变化而已。这个假立的变化就是不是真实的，就回到这个地品当中，刚开始就这就属于一种什么呢？诸行妄取故，是名为虚狂，这叫虚狂妄取，就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啊，它实际上本体就是空性的。所以说刚才如果安利是石油的话就这样过世。下面讲比喻，比喻有两个比喻，一个是脑状的比喻，一个是乳酪的比喻。那么首先呢是脑状的比喻，乳状不作脑，脑亦不作脑。乳状不作脑，脑亦不作，这个实际上就对于前面的这个事法和义法到底变不变啊，到底变不变。那么状不作脑的话就说是这个事法啊则无义。脑亦不作脑的话就是义法亦无义，就是这样的。那么又说壮年人会不会变成老年人呢？会变成老年人呢？那么实际上如果说是在壮年人没有舍弃壮年的前提之下，他是不会做老的，他不会变成老人。为什么呢？因为还没有舍弃壮年的这样一种身份，还没有舍弃壮年的五蕴缘故，还正是壮年的时候怎么可能是老呢？啊，这个是不可能老的。如果说是壮年没有舍弃壮年也叫老的话，那么又壮又老，这个方面就根本不合适的啊，就一个法上面有两个法就完全不合适。所以说如壮不作老，就壮年他是不作老的，老亦不作老了，就是对应的是义法亦无义。那么既然壮年不作老，那么舍弃的壮年已经到了老年位的时候呢，义法了，这个时候有没有老呢？老亦不作老，第一个理论就是说他已经变成老的时候他不能再老了啊，就没办法再做老，他已经变成老的缘故，就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讲了这个，也不能说壮年变成了老人，平时在名言当中不说哦，壮年变成老人呢，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呢，壮年呢能不能变成老人呢？他已经舍弃了壮年的五蕴，在老是已经变老的时候呢，这个壮年的五蕴一点都没有了。所以说呢，严格来看，他并不能说壮年变成了老年，因为壮年的本体一丝一毫都没有了，所以就不能说壮年变成了老年了。所以说老也不做老，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在奶酪的比喻或者乳酪的比喻来进行分析。这个酪呢可以是在注释当中理解成酸奶了，奶酪也可以或者酸奶也可以这样讲的。若是法即义，乳印即是酪，临乳有何法而能作于酪？那么就说是前面两句呢是讲事法啊，就说是则无义的观点，后面两句呢就是讲义法亦无义的观点，那就是这样的。那若事法即义，那么如果这个事法这个法就已经是变异了，这个法就是变异的话，那么就说乳印即是酪，那么当就说还存在这个乳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它就已经是酪了。但就是说乳怎么是酪呢？它就是说通过这个加工之后，这个牛奶逐渐就是说是什么工艺怎么程序呢就搞不清楚，反正就是说要放到这个地方放几天，五几天之后呢这个牛奶就变成了酸奶了。但是就正在挤下来的牛奶它是不是酸奶呢？挤下来的牛奶不是酸奶，否则的话就直接把挤下来的奶当酸奶卖，那就是赚发大财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正挤下来的牛奶它根本不是酸奶，所以说当牛奶还没有变化的时候呢，它不能叫酸奶，它必定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牛奶变成了酸奶。所以说如果说是事法即是义的话，那么就牛奶就应该是酸奶，但是牛奶的确不是酸奶，在牛奶上面一点一丝一毫酸奶的这个影子都找不到，就不能说事法就已经变了他法了。那么如果事法没办法变，那么义法能不能变呢？义法也没办法变，离乳有何法而能作于酪？如果要变，那就是在就是说牛奶逐渐逐渐变化成酸奶，但是义法能不能变呢？义法是无法变的啊，义法是无法变的。所以说呢，离开了牛奶之外有什么法可以作为这个作于酪呢？这个解释的方式就和前面我们在解释义法亦无义的时候呢就是说赤中看不那种解释的方式也可以就说很相合。就是说如果是义法的话，那么就两个不同的法 到底有没有办法变化呢？两个不同的法是没办法变化的。如果要变化，就是说这个牛奶它作为阴，然后呢逐渐逐渐演变之后变成了这个酸奶了，它就是有一相续的问题，那就相续。但如果是真正你讲四法，四法是没办法变的，一法变不变呢？一法是无法变的，啊，一法是无法变的。或者说我们在进一步解释的时候呢，如果说奶没办法变成这个酸啊、就酸奶，那么离开了乳之外的石头，或者说其他的这样一种柱子，你有没有变法办法变成这个奶呢？实际上根本不一样，离乳有合法人就有了，没办法离开了奶之外再去用其他的法变成这个酸奶，这个是完全没有法实现的。或者就是说呢，从四法到一法的变化，如果是真实的一种意的话，那么就是应该不是牛奶变成了这个，应该不是牛奶变成了酸奶了。为什么呢？因为牛奶和酸奶如果是真正一个意，真正的就是说是因为一体是无法成立的，那么一体能不能成立呢？那么如果真正能够成立牛奶和酸奶之间的这个他体的话，那么就应该不是牛奶变成了这个法，应该是其他的一个异法变成了酸奶。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可以从那种分位，不同的分位去解释也是可以的。前面我们说直接解释，按照这种看不注释直接解释的话，就和这个地方比较相合。但是那么现在我们解释方式就是说，真正的一种石油的变化，就是不同的分位，如果真的一个石油不同分位，就应该变成了，如果分析下来的时候也一个变成了柱子和瓶这样的关系，就真的变成一个没有关系的法了，没关系的。但是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一种没有关系的法呢，就应该不是啊这个牛奶变的，而是离开牛奶之外的法变的。但是离开牛奶之外的异法又怎么样可以变成酸奶呢？所以这个方面解释的时候呢，也是相合的，也是完全相合。所以要离乳有合法人作用了。所以要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从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时候，不管是四法也好，异法也好，都没有真正的一个变化。如果变化没有的话，那么就你理解的这样一种实有的变化，就是说这个法是存在本体的，而且是有一个实有变化的缘故，有变异的缘故来理解这样一种这个啊虚幻妄取。我们说以这样一种实有的方式是来安立虚幻妄取，是安立不了的。最后你说这个方面就不是虚幻妄取的，就是变成没办法安立虚幻妄取，所以就只有在无实有的前提之下才能安立虚幻妄取。如果说是他有自信，就没办法变化，所以你的根本立中，你说诸法有意故直接是无性，你怎么有意啊？没有办法安立有意，你实有的这个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个自信成立的变异是法是没有的，而且变异法本身也是不存在的。通过意义，通过比喻安立的时候呢，你所谓的诸法有意故直接是无性，这方面的法就是没办法安立。所以说安立的时候只有安立中观中的这样的方式，就是说显的时候是没有自信的面当中有变化，但是真正的究竟的事情当中呢，这连法的本体都没有，何况是变化的一个法呢，都是不存在的。
法等性本体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无余，离障本来后走龙清八七性无垢光尊常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抉择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那么对于我们众生分别心面前所执着的啊，或者说显现的一切万法，全部呢通过殊胜的理证分析观察之后抉择为无有自性。抉择为无有自性呢，第一呢就是实际上让我们了知啊，一切万法没有什么可执着的自性。所以说呢，通过这样方法呢，熄灭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实有的分别念，有无是非的分别念呢，通过这样方法呢进行熄灭。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一些万法本来也就是这样离弃的，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通过从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啊，通过这样一种啊从粗到浅的一种观察的方法呢，打破我们相续当中的一种执着。说刚开始学的时候呢，也许是字句上难以理解，那么学了段时间之后呢，会觉得这个字句上不是很难，就觉得中观很容易学。但实际上呢，这样一种意义呢，它是很深的，因为它是无分别字的对境呢，无分别字的对境。所以说我们通过分别念去再再观察，再再抉择，觉得懂了觉得已经就是这样了，实际上呢还是通过分别念在进行分析。所以说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呢，仍然是落在习论当中的。因为说呢，要通过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修行，内心当中的这个执着分别念越来越细微，最后呢就是说是完全消亡的时候，这个时候才算是真正的现前的中观的意义，或者说呢真正的懂了中观了。否则的话，就说这样一种根本慧定的境界，万法的实相，说我们通过分别心字句上了知之后呢，就说懂了中观呢，实际上还是差得很远的。那么就说二七品当中，如是我们的宣讲呢是第十三品的观行品，就是说对于行运或者对于五运，对于这个造作的自信的分析观察 到底有没有本体呢？实际上前面分析完之后，你知道这样一种形它完全是没有本体的，没有丝毫的这个自信可得。那不管是从这样一种虚狂妄取向也好，还是对方所认为的这些存在一个有变异的自信的法也好，实际上观察的时候都是得到一个空性的结论。那么今天讲的是第三个科判呢，是驳斥其他争辩。驳斥其他争辩呢，在宋词当中讲到，若有不空法则应有空法，实无不空法何得有空法。那么对方呢是换了一个争论的问题啊，前面呢因为通过这个异性啊，通过这个一些万法变异的缘故而成立自信呢，已经没办法立足了。对方呢就换了一个方式，他说佛陀在经典当中讲这个空性是存在的，那么或者你中观中呢也认为这个空性是存在的。那么既然这个空性是存在，那么这个就说这个空性是觉得什么法呢？这个觉着空性觉得是万法空性。所以说既然有万法的空性，那当然就会有万法的显现。那么这个空基啊，就说是这个空性的基础，显现空性的这样本体的来源，它应该是存在的。那么这些法是什么呢？这些法就是所谓的有实法，瓶子、柱子啊，或者我们的思想啊等等。那么如果没有这些思想，没有这些瓶柱等，那又怎么可能得到这些柱空、瓶空、思想空或者一些万法空的这样一种空性呢？因为有空性的缘故，就一定有它的这个显现，一定有实有的显现。所以说呢，有实法是存在的。他想要通过这个法啊，通过空性来作为能力，证成这样一种空基是存在的道理。实际上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有空性的缘故呢，它就显现存在，或者因为有显现的缘故呢，空性存在的。那么为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个空性的深意呢，那么就说是龙树菩萨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特意的做出了这一组辩论，通过这组辩论呢，让我们更深刻的了知这个空性的实意。实际上这个空性的实意是一切无所缘，一切无所执的这种境界至于就是说这样显现的空机和这样空性呢，究竟的实相当中也是这个同等的平等的这个方式，这个不圆的。那么这个样讲的是，若有不空法则应有则应有空法。那么就是说，如你们所讲的一样，如果存在一个不空的法的话，也应该有一个空的法，或者说因为有空的法的缘故呢，就应该有它不空的法，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实无不空法和都有空法。那么在观察一些万法的时候呢，这个不空的法完全是找不到的。不管是对于这个显现的法本身的观察也好，还是说对我们的执着的这样一种境界观察也好，实际上就是说一些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自性不空的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一个法都不存在不空的自性。既然不存在这个不空的自性，何得有空法呢？所以说空性的法也不存在了。对方想要通过空性的法成立的缘故来证成不空的法中观中就说，如果存在这样一种不空的法的话，就应该有空法。但是呢，不空的法不存在的缘故呢，哪有空法呢？实际上就不单单是把这个不空的法破掉了，也是把这个空的法也破掉了。对方想要通过空法的能力来证成不空的法的安立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已经没办法安立了他这个意图呢就完全被具有识破之后予以了这个遮破所以说他们就知道就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不空的法缘故，就不可能空法。那么实际上我们会想呢，既然就是说这个不空的法通过中观理论一一分析观察之后呢，这个不空的法本来就不存在，既然本来不存在，为什么中观中要讲一些万法空性呢？那么就是说你讲的一些万法空性应该就是说这样不空的法应该存在呢，破掉之后呢，然后就是安住空性。但是这个方面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实际情况当中那么一切的不空的法完全没有，但是呢，众生他的分别念执着了这个法是不空的，这个呢就有了一个安立空性的基础。暂时来讲，安立空性的基础，因为众生执着有一个不空的法，实际情况当中，一切的在圣意当中也好，在世俗当中也好，一个不空的法就是说始终都没有出现过，就像就师女儿一样，始终没有出现过。但是呢，众生把这个如梦如幻的法执着为了实有。这个方面就成了一个不空的，在众生面前变成了不空的自性了。所以说为了打破这种执着的缘故呢就暂时宣讲了这样一种空性，就是说你认为的这样一种不空的法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是得到了一个空性的结论。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得到一个空性结论之后，这个空性的结论又是不是真实的呢？是因为众生执着了一个不空的法的缘故呢，为了打破这种
就是说实质的缘故，安立了一种空的方便而已。所以这种所谓空性的方便，它也是只是暂时安立的，就像过河的桥一样，或者过河的船一样，像这样暂时你不得不依靠它，但是呢，过了河之后呢，你不可能把这个啊桥拿走，你不可能把这个船背着走。所以说呢，过了河之后呢，就说应该舍弃。同样道理呢，如果打破了众生的这个实质之后，那么这个空性的法也是完全得不到的。啊，这个空性的法也是完全得不到。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佛陀暂时宣讲的这样一种。啊，就空性的法的话，它就是一种分别念对着分别念，通过一个比较闲散的分别念去对着一个就是说恶劣的或者说实有的分别念。实际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认为他众生认为这个法哦，这个是不空的，这个也不是法界的实相，它不符合于法界实相。因为通过中观的这里一分析观察之后呢，这个所谓不空的法是没办法得到的，你是一好的本体都没有。然后呢，就是说是。一些万法空性的对峙不空的这样一种空性的法呢，是不是真实存在？它也是一种分别念，它仍然是分别念。所以说，当我们知道了哦，这个不空的法完原来它本来就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对峙它的这样一种空性的法也如何能够立足呢？所以我们就知道，没有不空法的缘故呢，就说是这个空法也不会存在。这个时候就把这样一种这个不空的执着也好，空的执着也好，就通过这样观待的方式，通过这样详细分析的方式呢，彻底的予以观察，彻底予以遮破。最后我们就知道空和不空都是分别，就执着不空固然是不对的，你执着空呢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究竟实相当中没有一个分别念可以立足之处，你的分别念认为它不空，那当然是错的。你分别认为这个法是空的，你把这个空作为一种分别念的这个所缘的对应啊，暂时来讲可以打破实质，但是呢就是究竟来讲呢，它必定是一种分别念的缘故，所以说根本就不是一万法的实相。万法的实相是什么呢？最后就是说不空的法的执着也好，空的法的执着也好，都不缘取，将自己的分别念完全熄灭的状态，这个时候就是一种究竟的实相了。那么我们一般的执着来讲，首先是执着一个不空的法，那么学了这样一种中观之后呢，学了单空之后呢，它就会有一种空性的执着。那么把这个首先通过空性的执着把不空的法的执着打破掉，剩下了这样一种空执，然后再通过这样一种观待理也好，通过这样缘起理也好，把这个空性掉，这是无自性的时候呢，那么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空性的执着也会隐没。那么如果把空性的这个执着隐没之后呢，我们就不会有再有其他的执着了。因为就是说不空的执着是粗大的执着，空性的执着是属于细微的执着，所以说如果把这个细微的执着再空掉之后，这样一种究竟的实相就会现前。分别念由粗到细，最后就无可缘无可执。当分别念真正的就无可缘不可执的时候呢，究竟的实相这个时候就会现前。一旦现前了实相之后呢，自己就不会有再有任何的执着。因为现前实相和这个分别念的这样一种彻底的泯灭，这个就是在同时出现的。所以如果就说我们处于分别念状态的时候，你执着啊、这个是不空的，是那个是有的，那是无的。当你始终有执着的时候呢，它这个实相是始终不现前的。当你就是分别念真正的不是通过禅定去压制，而是真正通过啊由粗到细的这个方式，通过圣观的智慧抉择完之后无可缘取的时候呢，当你的分别念真正消亡的时候，这个时候实相的智慧就会现前了。所以那个时候就会体会到佛陀所宣讲这个空性的含义，或者龙树菩萨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实无不空法和都有空法，善巧的来打破空的执着和就是不空的执着，让我们就说是这个现空啊，或者是有无啊，或者空不空的等等，像这样一种执着都泯灭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就是离析的这个空性啊，中道的意义呢，就从这个方面可以显现出来的。说对方认为有一个空的法，或者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如果观察的不究竟，认为一切万法的实相就是打破实有的空的话，啊，这个方面还不是真正究竟的这样一种观点。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执着这样一种空性的话，还有其他的过患。下面第四个科判就宣讲这个，